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似乎贫穷，却叫多人富足》，作者宁威亚。宁威亚牧师生于1922年，那是个兵荒马乱、烽烟四起、民不聊生的时代。这一年，国民政府仍在挥师北伐，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。1937年，中国全面抗日。1945年8月，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。几天后，日本无条件投降。1946年，国民政府还都南京，旋即内战爆发。1949年，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当时有数以万计的人逃到香港。1945年，香港的人口才60万，到了1951年已经增至220万。大量人口的涌入导致住房严重短缺，失业率飙升。这些逃难来的人失去了国内的家业，生活变得十分穷困。工人的薪金亦很微薄。1950年代，秘书的月薪是250港元，一直到1966年，月薪仅百元的工人比比皆是，大部分家庭入不敷支。10块钱的故事。1949年，我从南京来到香港。1952年，东主关门，我便成为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。接下来是祸不单行，除了失眠，我还染上了肺病，患上了严重的胃病，身上的钱都用光了。感谢神的拯救，我在1954年3月12日信了耶稣。次日早上，妻子照常出外找工作。当时家里头只剩下了4角钱，眼看着马上就要断炊。我想向两个同乡借钱，其中一个我已经向他借了不少，最近看见他脸色也不好。另一个是一个患难之交，叫梁亨运，我已向他借过一条金链子拿去典当，但到他那里来回车费要4角钱，他若是不在，我连4角买午餐的钱都没有了。因此心里实在有些发愁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突然我想起来王寿环牧师教我要向神祷告。我看看手里福音单章上的字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急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腓立比书4章6到7节。于是我就开始祷告，把困难告诉神。才祷告了几分钟，外面就有人敲门，竟然是梁亨运。他问起我的近况，我告诉他我现在失业，贫病交迫，又把信耶稣和正在祷告的事都告诉了他。他临走的时候送给我一张10块钱的港币钞票。过了几天，大概是清晨6点钟左右，朋友巩福成在门外大声地叫，宁大哥，宁大哥，你出来一下。我打开门，见他赤着上身，只穿着一条短裤，蹲在地上说，大哥，我刚从麻将馆出来，把什么都输光了，连身上的衣服也输了，请你借给我10块钱，我和我老婆女儿一家几天都没有吃饭了。 我向他传福音，为他祷告，然后把身上剩下的三块钱分给了他两块，对他说，回去告诉你的太太，叫他也信耶稣。一顿丰富的午餐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十块钱快要用完了，我再向神祷告，一个同乡叫我去他的印刷厂工作，一个月30元，共三餐伙食。一个星期后，烧饭的厨师走了，我还要帮忙买米、买菜、烧饭，共8-9个人吃。这个同乡自顾不暇，不久要我为他把西装和派克笔拿去典当。一个月下来，只能付我20元工资，第二个月又欠工资，我实在不能再做下去。王守环牧师来探望我，叫我祷告，后来就找到理发店的账房工作，60元一个月。有一天，一个客人来柜台付钱时，丢下远东归主圣经函授学校的报名单，我就开始修读圣经函授课。后来函授学校寄信来说，一年一度的香港工商展览会很快就要开始，每天有20万访客，是个传福音的好机会。他们要找4个人去发福音单张，每人1天2块钱，晚上6点钟到10点钟。我想正好可以为主做工，就答应了。教会的丁太太见了我在发传单，就介绍我去东亚纺织公司看守摊位，每天工资7元。函授学校的陈老师知道了我家的情况，鼓励我接收这个工作。我满心欢喜，一面工作一面背诵圣经经文，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，不是给人做的。总经理看见我努力工作，很是满意。回头再说国语教会，我在那里信主受洗，教会增长很快，我与妻子才做了几次礼拜，堂址便迁回到窝打老道。我们去做礼拜要坐车子，一个主日我们身上只剩下8角钱，为了节省下2角钱去买午餐，便只能坐半程的车子，一段路要步行。那天由一位从台湾来的美国牧师正道，讲到台湾的福音需要，我很有感动。收奉献的时候心里很挣扎，我们只剩下6角钱，要支付回去的路费和午餐，我要不要奉献呢？后来决定将午餐的那2角钱奉献出去，午餐就进食吧。谁知下了车没走几步，就碰到了一个熟人，硬拉着我们去他家吃饭，吃了一顿很丰富的午餐。王守环牧师。有一天晚上，王守环牧师夫妇请我们2人一起去吃晚饭。饭前，王牧师问我，逆先生，我们看到你在主里的长进，想要问一下，你有没有心想要全世间服侍主？其实我早就这么祷告了，我20多岁就开始做生意，发过财，但是却没有像现在信耶稣这样的喜乐。我觉得人人都是需要耶稣的，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当传道人。王牧师听了说，那很好，如果你清楚有主的呼召，我想送你去读神学。他们夫妇愿意每个月供应我们50元。当时我和妻子的生活费一个月至少要150元，还差100块。王牧师说，这个你就要凭着信心了。王牧师一家7口负担也很重，他们有3个儿子2个女儿。国语教会又是个难民教会，奉献很少，他的薪水不多，这个我们是知道的。他肯供应我们每个月50元直到我毕业，爱心是很大的。我有信心，相信天父必会供应。香港圣经学院给了我半奖奖学金30元，现在还差70元， 这时我在东亚纺织公司做看守摊位的工作已经有一个月了。开学典礼后，丁太太来看我说，宁弟兄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石总经理要我来告诉你，东亚公司请你去做中文书记，一个月薪水250元。妻子听了很高兴，可是我对丁太太说，太晚了，我已经奉献了自己去侍奉主。丁太太觉得很可惜，石总经理却说，那很好，比在我们这里当中文书记，甚至于当副总经理都要好，奉献做传道，前途无量。不停止的供应。过了两个星期，妻子对我说，缸里已经没有米了，那天是最后一餐饭。次日，我想向隔壁的杂货店赊账，以前也向他们赊过，可是当时读到一节经文，说以利沙时代有个先知负债死了，债主来逼他的妻子要钱。我因此觉得欠债不好，从今以后再也不向人借钱，要凭着信心仰望主。妻子告诉我，家里还有一大罐子的麦片，我们就决定煮麦片吃，加上炼乳和白糖。第二天上课，早上11点就饿了，中午12点，肚子饿得更加厉害。学校办有伙食，说我们走读生也可以吃，一顿8角钱，月底拿了奖学金付掉就是了。我想去吃，可是想到妻子此刻在家中吃麦片，夫妻应当同甘共苦，就没有去吃，一直到下午3点多钟。当时我很火热传福音，身上带着很多单张在巴士上发，那天双腿都发软了，因为饿得太难受了，然而心中却很喜乐，体会到主耶稣所说的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第二天早上又是吃麦片，妻子说没有炼乳了，我说没有关系，还有白糖，又吃了3大碗，因为晚上才回家。到了第三天早上，妻子又说白糖也没有了，我就放盐吃咸的，又吃了3大碗。到了第四天，妻子说今天连麦片都没有了，我说这样吧，你吃我就不吃了，可以进食祷告。第四天我早上什么也没有吃，直接去了学校。到了下午4点钟，饿得头都发昏了，快走到家的时候，忽然闻到了一阵饭香，我想肯定不是从我们家里出来的。当我走到家门口时，却发现的确是从我家里出来的，不但是饭香，而且还有红烧肉的味道。我推门进去，看见妻子满面笑容，就问他，为什么会有饭和肉的香味呢？他说，我今天出去做工，收到了工钱，就买了米和肉回来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好高兴，我狼吞虎咽地吃了很多。感谢主，到了时候，钱终于来了。这几天，我并不是故意在苦待自己，而是在磨练我吃苦的能力。后来有些弟兄姊妹们都相继来我家探访祷告，临走时留下信封，里面有5元的、10元的，最多20元的也有，一个月下来竟然超出了100块，真是神信实的供应。更贫穷的人。就是这样，我读完了3年神学，留在国语教会侍奉。有一天，我和教会的黄乃慈传道去看望一户人家，进门看见房间当中一张大床，上面睡着一个人，用被子把头蒙着。这个人的母亲哭着对我们说，我们今天交不出房租就被赶出家门，房子是政府的，房租1个月10多块，已经满期。 我拿出身边的那本小圣经，翻到诗篇102篇第11节给他读道。他垂听穷人的祷告，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。我也叫那老太太读，她一面哭一面读，然后我们就跪下去一起祷告。祷告后站起来，黄乃慈说，我身上有一条链子，是我未婚夫送我的，拿去当掉恐怕当不了十块钱，你身上有没有一点钱呢？我说，我只有几角钱做车子用，不过我有一支派克钢笔，是青年团送给我的毕业礼物，50块钱买来的。他就叫我拿出来。床上躺着的那个男人一听见这话，马上就从床上起来说，现在我才知道你们是真正信耶稣的人，我一个星期后就会还给你们。一个星期后，老太太的儿子，这位向来不到教会聚会的，和他的太太和母亲一起来了，而且守信用，真的把链子和钢笔都还给了我们，他自己也信了耶稣。商人胡孝清。后来我有感动离开国语教会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中华传道会就差我们去台湾宣教。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人，是在香港的时候认识的，他名叫胡孝清，上海人，交通大学毕业，过去在上海生意做得很好，他和父母都是基督徒。上海在解放之前，他就来到了香港，当时他的经济很窘困，传到了香港，他很惶恐，人地生疏，全家八口身上只有800美金，怎么过活？他就请父母到甲板上去，自己一个人在仓房里面祷告，求主使他在香港有生意做，收入一定奉献1/10。后来他经同乡介绍，买了一间在楼梯口开的电器行，一家的生活得到了解决。每逢星期天，他就把赚来的1/10拿到教会里来奉献。有一次，批发商星期一要来收200多块钱的账，他一时拿不出来，就和神商量可不可以2个星期以后再奉献。但是他心里却有了一个感动，你先奉献了再说，你怎么知道星期天晚上没有生意呢？于是他就凭着信心把200元先奉献了出去。做完礼拜后，下午去开门做生意，路上碰到了3个美国人，曾向他买过好几个收音机。其中一个美国人问，我们刚才去你店里，你怎么关门了呢？他回答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星期天上午要去做礼拜，现在要去开门了。另一个美国人对他说，你明天下午要给我送10几个电晶体收音机来，一个收音机就可以拿到200多元。他们先给了他500元。他感谢主，店还没有开，生意却已经做成了。他深深体会到神的信实，以后他的生意是越做越大，他的奉献也越来越多。后来我去台湾宣教，以及教会增长后要建堂要办幼儿园，他都大力支持，先后捐了几十万块台币。安叔的诱惑。1972年我来美国进修，在纽泽西主恩堂侍奉，后来听到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一个中文查经班有需要，他们只有几个人，没有牧者，希望我能去传福音。我觉得这是马其顿呼声，祷告后便接受了邀请。不料去旧金山看望同乡黄太太和他的儿子时，他们都殷切劝我留下，说旧金山有2间华人教会很需要牧师，月薪500至600美元。我说我已经答应去哥伦布城了。他儿子问我，你月薪多少？我说170块。他说，天哪，在美国没有见到月薪只有170块的，这是违法的呀。黄太太也说，那边天气冷， 我们这里四季如春，母子二人你一句我一句。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我第二天就打电话给歌城查经班的童工，告诉他们明天就飞过去。结果到了歌城，他们主动把月薪调整为每月300元，这是后话。我在歌城侍奉了8年，查经班已经发展成了教会，也买了自己的礼拜堂。我觉得是时候离开，到更有需要的地方去。1984年，我接受北卡州府洛利华人教会的邀请，全家搬到那里去侍奉。我在洛利侍奉了5年，直到退休。去的时候教会30多人，离开的时候大人加孩子共200人左右，而且也买了礼拜堂。助学传道。1994年我回到家乡百合镇，当地的镇长知道了，就拉我去吃家乡饭。他对我说，你看你的家乡里有那么多的小孩子，到处在外面乱跑，他们本来是应该去上学读书的，但是一般的中学和小学都要交学费，遇到天气不好，农人的收入少，就交不起学费，因此就有不少的小孩失学了。还有一些孩子们功课本来都很好，可是一升到中学，学费增加，家庭情况不好，也就都失学了。你回到家乡来，能给孩子们做些什么事吗？我听了很难过，想起圣经里的话说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有收成。所以有了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更当如此。行善可以帮助传福音，但是我没有钱来做这个工作。圣灵提醒我说，你不是存了10000块要买一辆新车吗？我说这是妻子的建议，因为我在美国牧会20几年，买的都是旧车，300元、500元、800元的都有，最高的是4000多元。妻子一直建议我应该去买一辆新车。以前我买旧车有2个好处，一来是保险便宜，二来是我车子若有什么毛病，教会里头有人懂得修理，总会帮我忙。所以我前后一共用了9辆旧车。退休以后，妻子对我说，你已经退休不再牧会了，若再用旧车，万一在路上抛锚该怎么办呢？于是我们才想要买一辆新车，可以后顾无忧。圣灵又对我说，你用了那么多年旧车子，如果我保守你，你就不会出事儿；如果没有我保守你，新车子也一样会出事儿。我听了就顺服，决定将这10000块钱拿出来做奖学金，帮助家乡失学的孩子们。我开始组织一个协会，会员都是些教育界的人，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们，大家都很赞同，就立了一些章程，找到一些童工。当我要把这10000元拿出去的时候，心里还是有很大的挣扎，不敢告诉妻子，怕她反对。这是我们20多年来的积蓄，为的只是想买一辆新车子，如今要拿来做奖学金，没有经过妻子的同意，真怕后果严重。但是后来我想到戴德生所讲的那一句话，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；假如我有1000磅英金，中国人可以自由支取。而我是中国人，四川人，龙泉百合乡的人，难道连这10000元还舍不得拿出来吗？我流出眼泪来，悔改认罪，求主赐给我像戴德生那样的爱心。感谢主，我将这10000元拿了出来，给百合乡几个小学来做实验，先帮助30个失学的儿童，后又把我母校百合中学作为实验点。第二次颁发奖学金典礼时， 妻子和我同去，我们坐在主席台上，和那些领受奖学金的学生们照相留念。妻子笑得合不拢嘴，我问他，我这样做好不好？他说，好得很。这施工后来得到美国一些肢体的赞助，便推广到宣汉中学，很多学生毕业后考上了清华、北大等名牌大学。我们和他们通信，寄给他们福音单张和书籍。我们这许多年来去中国大陆工作，以四川为基地，那是我的老家，后来跨越四川进入西藏东部，在那里有个方舟孤儿院，院子破破烂烂的，我和妻子曾在四川买了一栋房子，于是和妻子商量着把房子卖掉，把钱捐给孤儿院做建院的基金，他同意了，我们就把房子卖了，得了16万人民币，10万送到了孤儿院去。现在孤儿院的工作越做越好。2009年，我们又到孤儿院去，看见这些孤儿们，个个都会背圣经、唱诗歌。天国多给。1989年，我退休，夫妻二人的社会安全养老金每月只有320块。退休前，洛黎教会的执事会主席潘方正弟兄对我说，牧师啊，你要考虑，你目前受薪一年有3万元，上了税每个月还可以有2000多，你的房子一个月要付600-700块，还有汽车，你要好好考虑，你退休了可只有300多元，缺少1/4啊。我听了以后心里很沉重，但是我已经宣告要退休了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不退不行，只好祷告了。祷告时，我想到神过去的信实，他一直供应着我们，神使无变为有，我就得到勉励。回到办公室，看见有一个信封，上面写着我的中文名字，拆开一看，里面竟有一张500元的支票。我大受感动，跪下来感谢主。我清楚地听到主对我说，美国给你的少，天国给你的多，美国给你的有限，天国给你的无限。过去我在多个地方做事，教会都有预算，给我的有限，但神给我的是无限的。我站起身来，决定遵照神的感动正式退休。神没有失信，自退休以后许多年来，我所得到的比教会过去给我的薪水一年3万多还多上好几倍，而且做的工作更多。直到如今，正如圣经上说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这是我服侍主50年以来的亲身体验。